雍正皇帝看了孙家干的奏折，气得他是怒火上冒啊，啪的一扔就把这奏折给扔地下了。那么孙家干这奏折都写了些什么呢？开头啊，他是这么写的：纳捐授官乃自古以来的弊政，他出了钱买了官，何事不敢做，又何事不能为？世上暴虐贪酷之辈皆由此而生，皇上英明天纵，为何要用此剜肉补仓之法？臣疑皇上有非道聚敛之事，急功近利之心。你听听，就是这种话，这雍正能听得进去吗？所以他一看，气得双手发抖，唰的一声把这奏折就扔在地上了，背着手在大殿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满殿的太监宫女儿全都吓坏了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跪在地上的孙家干虽然在极力镇定着自己，可是他也感到了那天威即将发作的前兆，他是硬着头皮等着挨雍正的训斥。高无庸不由一阵心慌，眼见着孙家干在那跪着，皇上是大发雷霆，眼前没一个人能说得上话呀，他便悄悄地溜到后院去把乔引娣叫过来了。乔引娣来到半宁居，二话不说，先把雍正扔在地下的奏折捡起来，放在雍正的案前，又走上前去给雍正拧了一把热毛巾。雍正这才算消了点气儿，擦了把脸，坐到案前，继续看孙家干的奏折。看过了罢西兵，觉得这心情还平静了许多。可是再往下看清骨肉这一节啊，他又怒火冲天了。尤其是孙家干这奏折上是这么说的：阿其那虽有应得之罪，为何又加之恶名？先帝之子虽重，却各王兄弟凋零不堪，皇上父不替之非议，何以率天下臣民共尊五伦？看到这儿，雍正是怒喝一声：孙家干，你也太大胆了，你这是在说朕不孝吗？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朕的吗？你一个外臣竟敢来干预朕的家政，难道你活够了不成？本来啊，孙家干的心里也十分紧张，可是皇上这么一开口，这么一训斥他，他反倒觉得轻松了一些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皇上，臣岂敢干预天家家务，但自大阿哥以下七个兄弟受到囚禁之苦，也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，圣祖爷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了，岂不伤怀？哼，废话，朕和你想的不一样，大阿哥二阿哥是先帝爷亲自处置的，朕并没有难为他们吗？他们不孝不替，气得先帝寝食不安，难道要朕替他们担过吗？八阿哥一世奸雄，联络外臣图谋不轨，这也是有目共睹的，为什么你对此却一个字也不提啊？啊！孙家干又磕了个头，平静地说：请皇上注意，臣的奏折里不是说他们没有罪，臣是说只是惩处要有度而已，比如说把他们闲置起来，削掉他们的权利不就行了吗？何必要让天下人就此说长论短的呢？雍正一听他更生气了：怎么，你是说不轨之徒造谣生事，那都是朕指使的吗？不，当然不是，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如果皇上处置的更妥当一些，那曾静等人还能编造出什么谣言来呀？雍正气的浑身都在颤抖啊。好，孙家盖，你顶的真好啊。气得他抓起桌上的一方砚台，咔的一声就扔在地上了。过去他们是怎样整治朕的你知道吗？眼阵投毒暗杀重伤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们没做过，朕对他们稍加惩处，你就出来替他们叫状天驱，替他们出来打横炮，你这算什么？ 凌人也。孙家干赶紧磕了个头说，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，臣并没有说不应该惩处他们嘛，只是皇上既为四海之主，就应当有包容四海之量嘛，百川之中岂能没有泥沙，殿宇之下也难免藏污纳垢嘛，为皇上计，为天下万世之计，皇上您立一个宽宏大量的表率又有何不可呢？雍正神怒喝一声，来啊，插出去。孙家干没等别人来架他，磕了个头转身就走。回来，孙家干又老老实实的回来了，跪在砖地上稳稳重重的还又磕了三个头。他的心里很明白，皇上这是在和他怄气呢。就在这时，朱氏和红丽双双进来了，俩人一进店门，红丽就故意大声说，哎呦，这不是孙家干吗？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朱氏呢把一摞子文书放在案上，皇上，这都是臣和方苞刚刚整理出来的，是布衣处置三处置允旨行为的，请万岁定夺。雍正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看来啊，朕真的是要成为寡人喽。哼，李拔结党，他说朕为群小所困，杨明石上书反对改土归流，也劝朕不要受人蛊惑，老十三也撇下朕撒手而去，朕是痛心疾首，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呀。可是云芷呢却在一边看着笑，民间风言风语的传着又出了这位曾静谋反的事。好好好，现在又来了这位孙家干，趁着朕心力憔悴之时打上门来了，难道朕真的要众叛亲离了不成？哎，朱老先生啊，给你看看啊，你拿去看看，这就是孙家干上的奏折。他不愧翰林手笔，果然写的与众不同啊。朱氏急忙接过奏折打开来看，红丽也凑上前来跟着一块看，只见这个奏折的确写得很厉害，他直指雍正信任酷吏，把凡经科举的人都看成结党营私，指责雍正积财是为了打仗，说本来可以安抚的云南土司偏偏要改土归流，逼得他们聚众造反，策凌阿拉布坦来京求和也是一纸诏书就可以平定的事，皇上却硬要耗资益诏聚兴大兵出兵讨伐。说到皇上的兄弟，他用词更是大胆，简直是肆无忌惮呢、其中不管是哪一条都比李拔的词儿啊要激烈的多。看着看着，连红丽都出了一身的冷汗，朱氏却在一边沉吟不语。雍正看了他们一眼，问：怎么，你们都看完了，领教了吧？你们都说说该怎么处置这个狂生啊？朱氏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万岁爷，这孙家干啊确实是带着一股狂气，但是臣却很佩服他的胆量。这一句话竟然把雍正给逗乐了，他看着趴在地上的孙家干扑哧一笑说，呵呵，别说是你朱师傅啊，连朕都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量。这么一来，满殿的人全都松了一口气儿，因为孙家干说的都是实话，没有一句虚言。雍正心里也明白，孙家干是一番好意，他要不是替皇上着想，替朝廷着想，他蛮可以不说嘛，啊，看见装没看见，不言不语，大家一团和气，那该多好啊。雍正他不糊涂，只是一时生气，觉得孙家干言辞过于激烈，说的也太尖锐了一点，没给皇上留面子，所以 他才发了那么大的脾气。但是反过来一想啊，这朝廷上得有几个像孙家干这样敢直言不讳的人。你如今看看这满朝廷的文武大臣们，挨着个的数数，像孙家干这么大胆敢说话的人没有几个了。俗话说，家有争子，其家不败；国有争臣，其朝兴旺。所以啊，雍正这气儿这么一消啊，这场纠纷也就算不解自解了。弘历一看父皇消气了，这也就放了心，急忙告辞出来。走到双闸门口，看见李汉三还在门口等着他呢，便笑着说：“嗨，我说汉三，你怎么还在这傻等着？干嘛不先回府啊？这是在畅春园，怎么还怕有刺客不成？”李汉三扶着弘历上了马，自己也急忙翻身上马，紧紧跟随着。他瞟了一眼身后的护从亲兵，小声说：“四爷，有件事儿恐怕不大好办呐，我恐怕要遭狗咬。”弘历不由打了个愣怔，急忙勒住马头，缓配慢行，偏过脸来问：“谁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嗨，刚才我去给您传话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张西那个狗崽子，他好像也认出来我了。嗨，我本来听说什么曾静张西的，我没想到啊，我还以为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呢，没想到冤家路窄竟然真的是开封府和我一块儿闹考场的这个张西呀、啊。他要是认出我来，他咬出我来，那恐怕会连累四爷您呐。”弘历勒住了马头，他立刻掂量出来了这件事的斤两。那个张西如今是求生心切呀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其实啊，单凭闹考场的这一个案子呀，也不大要紧。可是如果把曾静、张西和李汉三连成一线，那自己就有了窝藏造逆重犯的嫌疑了。再往深一层想，岳钟琪一向和自己走动的勤，关系比较好，常来府里走动的。李汉三再被人栽上一赃，这两案相并，立刻就会把自己抛到滔天恶浪的中心呢。他抿了抿发干的嘴唇，心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李汉三立刻逃走，或者是杀了他灭口。但是马上他就否定了这个冒险的念头。不管李汉三是走了还是死了，万一被张西攀咬出来，那这就成了一件无头案了，这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了。如果暗地里把张西给杀了呢？这样做当然要冒的风险小一点，但是也不行，不好下手啊。如今张西是没有结案的人犯，五六个衙门一块看管着，不容易下手。如果不能得手的话，那假的也成真的了。一时间，这位一向沉稳凝重的少年王爷竟然有点乱了方寸了。他思忖了一会儿才说：“那这样，我不去御神庙了，咱们回府去好好商量商量。”回过头来吩咐跟从的长随：“哎，你们都不要跟着了，派人叫刘统勋到府里来一趟。”说完猛加一鞭，和李汉三是打马扬鞭飞奔而去。来到鲜花深处胡同，路过洪昼府门前的时候啊，门口正在送客呢，俩人急忙勒住马头靠墙角站着。只见方苞从里边告辞出来了。此时此刻，弘历一点也不想应酬，只和李汉三闪进夹道里，等方苞的大轿过去啊，才回到自己的府上。来到府门前，见刘统勋正在门口下马呢。弘历按捺着一腔心事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延青，你腿倒挺快的。”说着话，带着刘统勋和李汉三来到了西书房。刘统勋是常在府里走动的，见嫣红和莺莺都开了脸，便笑着说：“呵呵呵，恭喜呀，恭喜！ 二位如今都做了宝亲王的侧福晋了，哎，温家的呢？嫣红一下子飞红了脸，看了红利一眼，笑着说：嗨，刘大人，您真能拿我们开心，您不是当了户部侍郎了吗？您这才真是高升了呢。温妈妈身子骨不大好，所以今天呢没过来伺候。刘统勋淡淡一笑说：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啊，咱们都高升了。其实啊，我们不全是托了四爷的福吗？哎，四爷，于宏图回来修河，他一下子就向户部要了2000方木料啊。我们梁尚书说，你在四爷跟前有面子，你去办这事儿吧。哎，正好四爷派人去传我，说实话，我也早该过来瞧瞧四爷了。说完就把这木料单子递过去了，红利看也没看，就在上面批了个字儿。呵呵，这个于宏图真了不起啊，精明练达，处事利索，他大概是想当名臣喽。刘统勋是笑而不答，只是把手向空中这么一抓说：嗨，四爷，他有这个毛病，那就和名臣无缘喽。红利不由吃了一惊：怎么，你是说他手长要钱吗？哎，你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哟。啊，四爷，我也只是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。红利接过话茬就说：哎，燕青啊，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风言风语。你说这世界是怎么回事啊，多么精明的人也会给闹得糊里糊涂的。接着他就把李汉三被张熙认出来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：燕青，这李汉三怎么会跟了我？这里边的前前后后你全都知道啊。如果张熙攀了他，那就会把我也牵连进这天字第一号的大案里，那还真有点不好办呐。李汉三在一旁说：四爷，都是我不好，给您惹麻烦了，干脆我还是自己承担算了，我这就去投案自首。刘统勋摆了摆手说：嗨，你自的哪门子手啊，你那个闹科场的案子早就撤了。依我说呀，只要没人存心整治四爷，这事儿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儿。就是有人想诚心扳倒四爷，他也不一定用这个法子。就张熙目前的状况来说，他认出了李汉三就是原来的秦凤舞，我看啊，他不一定说出来。现在的事儿不明摆着吗？皇上是想要赦免他们，他干嘛要胡咬乱攀的给自己找麻烦呢？如果朝廷要杀他剐他，哎，那他倒说不定啊，临死拉个垫背的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我断过多少案子了，这种事儿啊，连最蠢的人也都要避重就轻。所以啊，我说这个张熙不一定会把这事说出来。听了刘统勋这番话，红利才算放心了，点了点头说：嗯，分析的有情有理啊，对，我是当局者迷呀。嫣红皱着眉头在一边说：刘大人，那要是朝廷里有人专门使坏，挑拨着张熙乱咬乱攀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刘统勋扑哧一声笑了：呵呵，你呀，只因为对四爷太关心了才会这么想呢。现在主持审案的是四爷，谁敢胡咬乱攀呢？不过话既然说到这里，我还是要埋怨四爷您。当初啊，您回到京城就该把这事儿原原本本的奏明皇上的，那时候就动手查他个水落石出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担心了。四爷，不是奴才说您呐，您太宽厚太善良了，人们都知道四爷您只会笑而不会杀人，他们才敢这么上头上脸的作践您呢。红利淡淡一笑：哈哈，当皇阿哥的心里总要想着报复谁，那就不好了嘛，总还是要光明正大的好一些。不过我也并不是毫无防范，只会当个烂好人， 那样能成就君父的事业吗？刘统勋点了点头，哈哈，那倒是。哎，对了，四爷，今儿奴才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。先前李卫说的那个吴瞎子来京了，和奴才一块来的，请四爷赏见一下。红丽看了嫣红一眼说，吴瞎子，哦，你叫人快传他进来。话音没落，便见窗外竹影间一声细碎的响动，一个洪亮的声音在门外说，吴学子叩见宝亲王爷。洪丽和李汉三都吃了一惊，只见门帘一动，吴学子已经跨步进来了。洪丽略微僵硬的点了点头，打量着这个久已闻名却难得一见的江湖豪客。只见他穿着一身土布夹袍，方方的脸庞上一部好大的胡子，黑里透红的脸庞上是两道浓眉，身材威猛惊骇，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总是微睁似闭，而且还老在眨巴着。他跪下给红丽磕头施礼说，奴才参见宝亲王爷。奴才的本名叫吴学子，因为爱眨巴眼睛，江湖上的朋友就顺着谐音给我送了个外号叫吴瞎子。红丽显得十分随和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笑着冲吴瞎子点了点头说，哦，快快请起。回身吩咐莺莺，莺莺快给吴壮士上茶。莺莺轻轻答应一声，却没用茶杯，把红丽从江南带来的竹篾笔筒腾出来了，稳稳重重的放在吴瞎子面前的茶几上，转身去提茶壶。众人都没留意这个细节，刘统勋只顾埋怨吴瞎子了，嗨，你呀也真是的，我们明明是一块儿来的嘛，可是一转身那就不见你了，堂堂正正的请你，偏要偷偷摸摸的进来，江湖习气不改。红丽眼见莺莺提着壶要往那个笔筒里边倒水，急忙笑着说，嘿呦，莺莺你是怎么了，糊涂了，那是笔筒不是茶杯，怎么你眼睛也不好使吗？莺莺却嫣然一笑说，四爷，吴瞎子的眼睛不好是因为他上了火了，用这个竹篾做的笔筒沏茶能带火。红丽摆了摆手，哎呀，这笔筒都是窟窿眼，能撑得了水吗？吴瞎子却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，端起那个竹筒说，哎，没关系，这个使得的，使得的。回过头来又对刘统勋说，嗨，刘大人，您不知道这府里有个温家的老婆子恶作剧，偷走了我的腰带，给我换了根麻绳。刘爷，您说可气不可气？要不是看着四爷的面子，我就用麻绳把他给吊起来了。说着话，那个笔筒里已经倒满了水，可是奇怪的是居然滴水不漏。红丽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急忙起身离座，来到近前仔细观瞧，这个笔筒啊满身都是细小的窟窿眼，但是水倒进去竟然好像被什么透明的胶汁护着，愣是滴水不漏。